暂时解决他的问题啊，不等于他就会快乐。虽然在短期里面是啊是快乐啊，但是这样子呢，你并不会解决他的问题的。啊，他还是可以融摄进来的。那么，如果我们确定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呢，就布施可以为自己带来快乐。他的问题就会出现在说刚才我们讨论过的小概念跟大概念的问题了咯。啊，如果觉得布施可以为自己带来快乐作为一个重点的话，意思说你基本上想到的难点啊，你从这个题目这样子去推敲它的难点的时候呢，就是想到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现在带出一个 concept， 布施可以为自己带来快乐啊，你就先想到说人家会不认同吗？他在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啊，可以为自己带来快乐，他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困难吗？如果你现在做一个 statement， 布施可以为自己带来快乐，我如果这样子问的话，你们会不会每个人都同意这个 statement？ 会吗？布施可以为自己带来快乐，都同意。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为什么是方法啦？还没有为什么之前呢，你会不会同意这个 statement？ 你会对这个 statement 里面的产生一些矛盾吗？认为你不同意的地方吗？
为自己的快乐而做
啊？
这个就是为自己而做吗？这个
就
是，就是还是有自私的念头。
有自私的念头，不是啊，
不是。不是可以为自己
让快乐。啊，那里有个标语的是吧？不是。
就是我们在不时而做这个事情，难道不是说一定吗？先为主吗？我能够给他方便，我能够给他方便，所以我这样做。我根本没有考虑到说我，因为我要得到这个快乐，所以我才必须的。
不是啊，你现在你的确定的你的 statement 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啊，你要寻找快乐，你要快乐的话你就要助人咯，要布施咯，你布施就能够是快乐的前提啊，它的用意就是这样子嘛。啊，换句话说这个 statement 我们定为这个是重点的话，你想想这个是重点呢，你要考虑难点的时候呢，就是说我要传达这个 statement 的时候啊，人家是不是可以接受的来，他会有在理解上会有什么困难吗？OK， 你可能说会想要说是名相，难点你可能列为名相，名相呢就是布施本身呢是一个问题，你的确是可以这样子做，布施呢他可能不明白什么叫做布施，所以我们要去解释布施等等哦。那么你要克服的方法方面呢，就是你不要带出名相，啊，其实我不太鼓励这种做法的，知道吗？啊，我认为说名相呢是可以带出来，是问题是你怎么样子把这个名相解释得透，因为那情况会这样子，名相本身是一个 concept 来的。是一个 concept， 你这个 concept 让人家同时学习这个概念的时候，他解释的时候呢，就明白这整体的概念呢、啊，可以用这个名词来代替。那么这个名词呢，以后你在做的时候你就很方便，你一提起这个概念呢，人家就知道，你不用每一次都讲到说哦，讲得很长气啊，捐钱给人家啊，跟人家分享功课啊，啊，你讲布施，哇，布施，连人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概念讲得透以后呢，从长久来看待是有好处的。就像老师呢，常常也会担心说，哦，小学生你不可以跟他讲这个的，不可以用这个术语的，啊，中学生不可以用这术语的，这大学生才用的。我觉得不是，问题是你讲得透的话，你放心去讲，讲了以后呢是一劳永逸，以后学生他会记得这个概念。啊，同样的情况，佛学呢也并不一定要避免，但是呢，练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难点，难点的话我们要想办法去克服它。好，现在回来呢，他的问题啊，还是说这个重点呢，还是会有。但是这个重点，你看回的话呢，它是不是根据教材中起决定作用的内容，确定一种关键？这种关键呢，是不是能够符合，让大家呢能够去认同？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基本上呢，他这个重点就是说，他现在要谈的是布施。布施呢，他基本上确定起来的重点就是说，布施呢就是快乐的泉源。你肯做布施的话，我们就会快乐。啊，就快乐。那刚才我们在谈教学目标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它符合不符合这个要求啊，切合不切合实际。切合实际本身呢，不是说他们生活的实际，不是切合他生活的经验，那个还是方法的选择。切合实际说合不合这学生本身理解的程度，以他们的水平来讲，我们定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符合他们的程度吗？他的程度里面不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吗？ 啊，我们要考虑的是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定这个情况的时候啊，教学重点是重点，我把重点放在这边。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要谈布施，但是布施里头呢，我认为说布施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泉源，我就要去分析怎么样子布施呢，可以为我们自己带来快乐。那么你就可以去分析咯，去展开种种的分析啊，因为我给他快乐，所以我也快乐，而且呢，我这个快乐呢不是只暂时性的，是永久性的快乐，这样子你可以还到这个东西来讲。所以换句话说呢，这边呢它重点是有确定起来，但是呢我们就不要因为它这个啊可能觉得说哦这个太浅了，对大专生呢好像不太实际，他们很容易就领会那个呢是他目标本身的选择，目标本身的确定呢不太切合实际，可能对中学生来讲他会适合啊，虽然他举的例子呢是很适合学生的生活环境，那个是方法的选择，明白啊？啊，但是呢对学生的目前大专生的程度来讲呢，只谈这个呢似乎是浅了一点。那浅了一点的话呢，我们评估的时候我要留意，不要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呢，他连带关系每一样东西我们都扣他分数，因为他都是别看待的，那就个别看待的，个别看待的时候呢，哪一个部分我们已经翻逆了的话呢，就不需要重复。所以我最感觉到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教学目标呢可能就不太切合这个实际，但是呢他却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重点在那边，他有一个重点，然后呢他环绕着这重点讲，那讲的透不透呢，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在其他方面再看，就不在这一边看待了的。OK， 所以重点方面呢，我觉得说我们可以稍微提升一些了啊，提升到至少呢都应该会有6，或者是可以达到7都可以。OK， 同意吗？啊，重点跟目标还是要分清楚了啊，切合不切合实际。那我们如果大家刚才这样子问你们都可以做到这个的话，就表示说它还有一个明确的重点了。他整个东西他环绕这个东西讲啊，而且他也符合刚才我们讲的，他放小目标来看待吗？他没有谈到很广的布施，又带出其他的概念。刚才秀英提到这个帮人要得法，如果他这个讲了，等下讲到那个捐血的时候，他又带出其他东西来讲，你反而看不到重点了，因为他会分散太多东西要讲，然后反而是一种干扰。所以现在没有，他环绕这个呢，就是一直在讲说哦，布施呢会带来啊，为自己带来快乐。布施呢是快乐的泉源，可能这个字眼会比较好啊，为自己带来快乐，你可能感觉叫自私。布施是快乐的泉源，那这个快乐是怎么样来的呢？布施为什么会快乐呢？很简单，它的道理就是让别人快乐，你就快乐了，所以就要帮别人解决他的问题咯。那所以怎么样子解决问题呢？你可以是功课上的一种帮忙，电脑的什么什么啊，这些东西就跟着带出来的。换句话说，它是有一个重点，而且重点呢相当的明确。然后我们都可以认同的话，没有分歧的话呢，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提高它的分数。OK， 目标方面呢，可能我们就会考虑到了它的深浅的问题的，这个时候我们才来斟酌它的分数，可以吗？然后其他项目我们不谈了，我们看他的课呢，就谈到这边为止。好，我们就让下一位同学准备了咯。现在你准备一下，我们稍微一下休息一下好吗？啊。
对啊，我们就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
你们不了解，啊，你们不了解为什么要选选，你们甚至替人讲，你们不了解的，啊，你们心中一定有疑问，你看你的用词，你们心中一定有一个疑问，啊，他未必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啊，但是你先就丢一个句子在那边，你们心中一定有一个疑问，啊，怎么样要做布施，啊，这个要留意。那么在讲到过度方面呢，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是，他会把这个所谓的啊。什么了啊？等于布施，啊，助人等于布施啊，这个是他的判断。你这个过度呢，并不明显，啊，并不明显，所以呢，他就变成他的过度呢，是有些问题。因为你比如说，你开始可以先通过那个情况呢，讲明布施呢到底是，是怎么回事？过后呢，你就谈到说，哦，这种行为呢，佛教里面是非常倡导的，我们就叫做布施。那，比如说佛教里头呢，讲到一些基本的修行的方法啊，谈到啊，我们应该要修六度，六度的第一个项目呢就是布施。啊，有讲到四摄法，四摄法第一个项目呢也是布施，类似这样的东西呢，啊，我们就讲说佛教呢非常重视这个布施。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呢就是加深一层的了解，怎么样呢？啊，才叫做布施。布施呢，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们就很清楚，真的让人知道说，我今天的讲题是什么。啊，通常我们这个过渡呢都很重要。你在讲明某种情况以后呢，你要先强调这一点以后呢，再来做分析。啊，那另外呢，结构上面呢也会形成一种情况嘛，就是它不成正比。所以成正比呢，就是你的结构呢，基本上这个概念要提的时候，跟下一个概念呢，它应该站的。在时间上，在分析上呢，应该不至于太大的差别。现在呢，你讲到前面那三个部分呢，那三点啊，很多。下来呢，你那个捐血，还有那个精神上的安慰啊，你很快就带过，它的比重就不一样了。比重不一样，就变成说它有点头重脚轻。你那三点呢，就可能会成为一个，成为它的 他的这个教学的步骤了，再分析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那第二点、第二点、第三点你讲过以后呢，你去来一个总结，你说这个呢叫做叫做才思啊，叫才思，就变成说才思里面你分析了很多啊，但是突然间那个五味思呢就讲得很少啊，这个就会形成说你在准备方面、整个结构方面呢就失去一个平衡啊，所以这些呢是我们也在准备的时候呢也要留意的啦，啊，要留意的。那另外一个呢，你可能也可以留意的情况呢是，你说话的速度还是快了一点，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啦，啊，很正常的，啊，尤其是初出演讲的人呢，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毛病。那你发现以后呢，慢慢的，你可以稍微啊，放慢的啦，啊，这个是比较容易克服的问题啦，啊。在构思方面呢，整体上刚才我们有提到体系，如果你的体系建立起来呢，你慢慢你可以很从容的呢慢慢体系这样子跟着去分析呢，他会讲得比较清楚的啊。尤其我们对大专生，因为现在是大专生嘛，啊，如果是中学生的话呢，你用那个方法就适合，我们就从一般的概念里面呢再带出佛法。那对大专生来讲呢，我在观察是说大专生对佛法的需求跟中学生呢会有一些不同。大专生呢来到佛学院，很多时候他要看说请佛学院呢到底可以讲些什么，他摆明要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佛教里面讲的是什么啊，佛教里面讲的是什么啊，直接让他知道啊，这个呢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中学生呢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好玩啊，我们就先从他一般上他老理解的东西呢让他知道什么是佛法啊，在心态上呢他会有一些不同的。那大专生呢我们可以直接讲说，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课题呢就是布施啊。那么你可能开始呢就讲到说，好，我们一谈到布施呢，可能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误解啊，认为布施呢是你一定要在社会有某一种地位啊，在你的经济能力呢比较稳定以后啊，你才能够行布施的。所以我们谈到布施的时候呢，我们想到说大概只有这些人可以做啊，或者呢有时候我们想到布施呢，哇，一定是菩萨呢才能够布施，然后他才有本事去布施。像我们这样子呢怎么去谈布施呢？钱又没有多几个，能力又没有多少，我们怎么可以布施啊？啊，那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我常在想呢，这样的情况是我们的一种误解。布施真的是这样子吗？佛法里面这样鼓励我们要行布施，都是告诉每一个人可以行布施的。所以我想呢，我就不太认同说布施呢是某一些人才可以做的，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我不晓得你们这样子的概念会认同吗？好，我不要上当啊，我不知道是上当的。好，你们认同吗？嗯，认同哦。好，我们今天就来尝试再探讨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子行布施。然后布施里面呢，根据佛教的分法啊，布施呢可以分为很多种，比如财施、法施、无畏施。好，我们来举例看看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到这种布施？哎，你换个角度去看呢，他就更加感觉到了符合他的身份。我们是探讨佛法，哎，布施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做？他的共鸣就强，像你们刚才很直接，你们都点头了，啊，就很直接的，他会记录你这个情况进去，然后就变成说你不需要太过于刻意，啊，就跟他直接这样子谈交流这个佛法的经验，而且他很容易会接收的啊。好，你准备好了噻？
我想今天来到这个现场的都是因为一些在座的为人父母者，然后我不晓得最近大家有没有打开报纸看我们这个社会的情况。我们打开报纸就是一些关于青少年的问题，比如说聊童年给社会带来的伤害和杀伤力，还有就是说政府要就是说要尽力去取缔的这个跑马机等等影响青少年身心的活动，还有就是青少年自杀的这现象已经日益的严重。我不晓得你们身为为人父母的有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我们的社会从70年代的农业时代进入80年代的工业时代，再进入这个90年代的资讯时代，到现在21世纪的是一个属于说世界村这个资讯爆炸的社会。 为什么到了这个时代，还有我们还会面对这么多的问题？科技已经越来越发达了，为什么人类的烦恼反而越来越多？在各位在座的父母，你们也许没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我们那个年代，六十年代，我们的父母都不需要或者连管教我们，但是我们依然好好健康的成长，为什么现在孩子为什么都不听管教？为什么现在孩子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外面这东西诱惑？为什么你们没有想过，在教养孩子里面，你们有没有产生一种大的独立感，很大的独立感？十多岁为什么轻轻的受不了这个考试的压力而自杀？你们有想过这些问题会不会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如果我的孩子才两三岁的话，如果想过这些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这个科技日益发达，而人类的那种进步反而会为我们制造来更多的烦恼？特别是青少年，你的烦恼也跟自己有，你的孩子有问题，肯定是令你伤痛脑筋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细细去思考过，为什么自己的年代一切这么单纯，这个年代反而更那么具体的时候，反而令自己产生越来越多的烦恼？今天的讲题，我要带出来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学佛。其实我刚才讲的一系列东西都是跟我们其实有确实的关系。在这个21世纪，我发现到已经越来越多这个辅导院的成立，人类的心灵已经越来越需要被治疗，心灵是否已经越来越多问题了？所以呢，就是这些方面的需求，才有这方面的提供。很多人有问题都会就说去辅导学院寻找辅导师，寻求解决自己家庭方面的问题、婚姻方面的问题、各方面各类的与我们的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怎样去把问题的根源给看出来？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佛教注重的是把这个整个事实的真相给呈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佛教一般普通的知识不同的地方。OK， 我们身边发生这么多问题，这么多烦恼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样去减少这些烦恼？怎么样去减少这些烦恼？ Okay， 基本上呢，佛教把这些烦恼已经划类成为六大根本烦恼。在佛教里面，这些东西总不外乎来自六大根本烦恼，那就是我们的贪、我们的嗔、我们的慢。我们贪嗔痴慢，还有而且，基本上呢，学佛作为一个佛教徒呢，最主要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问题的根本给看到，把这个根源给带出来，这是学佛的最主要的目的。因为很多事情呢，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表面，我们没有去挖它的根源。研究为什么它的原因是在哪里？所以很多问题呢，我们看似乎已经解决了，其实一切解决的也只是表面上的。所以学佛的目的呢，就是要减少最基本的东西，是要认识我们的烦恼的根源是在什么，然后我们要知道如何去减少这些烦恼。而学佛呢，就是提供了我们这些种种克服这些烦恼的最基本、最圆满的方法。我们说，因为佛教常常说佛教有84000种法门，为什么会有84000种法门？就是因为佛陀知道人类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烦恼的毛病，每一个毛病的它个别的根治的方法，有个别它根治的方法，而提出了这种种的这些方便的法门，去面对，就说去解决，去帮助众生各方面类似不同方的需求。
OK， 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一点，贪嗔痴慢疑是人类根本的烦恼，也就是我们的烦恼的源流所在，总不离贪嗔痴慢疑。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很多人往往被我们的习气所牵着走，我们的习气就是我刚才讲的贪嗔痴慢疑，而且这些烦恼牵着走，而我们不自觉，我们不察觉。这里可以举个例子说，我们的人生，辛苦，我就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钱而奔波劳碌。不是为了钱而发烦恼吗？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的物资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其实花费这些钱在不正当方面，而引起了不必要的烦恼。比如说我们的衣服，我们穿衣这是为了遮盖我们的身体，为了保暖，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健康而穿。但是有些人可以花费整千块去买一些衣服。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其中的原因也离不了这个六大根本的烦恼，是因为我们要炫耀我们自己，我们要向别人展耀我们的有钱等等的傲慢心去支配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所以我们学佛呢，就是要回到问题的根本，因为我们很多问题发生，但是我们不知道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所以学佛呢，最主要的问题是不是把我们这些根本的烦恼给找出来？然后呢，学佛呢，肯定啊，学佛他除了认知方，除了把这些烦恼找出来之外呢，他也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这些是要我们要逐渐达到的目标。离苦得乐是我们学佛的终极目标，所以之所以这个学佛有别于一切外面的一些方式，是因为他们一些外面的一些，比如说去辅导学院，他们提供给你的一些解决方式，都是不究竟的。他们看的东西也许是表面的解决方式，他们不能够真正根治问题的。学佛是叫我们彻底的对治我们问题，去对治问题的根本的所在。这也是佛法有别于一切外边知识的更差别，也就是佛法的珍贵之处，它是完全对治我们烦恼，要我们了脱这个生死，得到究竟圆满的解脱。所以这是学佛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此。所以我们学佛呢，所以基本上要学佛，最基本上要知道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的方向是在哪里。因为这些东西学佛都不离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我之前举的例子，它之所以发展成为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六大根本烦恼而引起的。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知道有原因，去掌握这些问题根本烦恼的原因，然后我们才能够把问题的究竟给解决。要不然的话，你解决的方式也不限制于常常不存的出国出的生活。这是一些为什么学佛有别于一切普通知识的珍贵所在。
OK， 我刚才后面那个部分没有听到啊，你们告诉我啊，总结他怎么样做？